今天来看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六节，我们继续来讲八福哈。那这一讲是要讲到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我们特别强调耶稣所宣讲的八福，它的顺序不是随意而定的啊，它是有内在的逻辑，甚至它有一种承上启下的作用。耶稣基督所宣讲的每一福是非常的崇高的，这种崇高有的时候令我们望而却步，有的时候更让我们去渴慕，去了解每一福到底跟我们有什么关系，跟我们的救恩，对耶稣基督的认识，跟我们的行为到底有什么的关联。所以如果你真的了解八福的每一福的特质，你好像站在这个喜马拉雅山的下面，你发现太崇高太伟大，因为每一福里面都包含了三位一体的教义，在我们生命当中来塑造每一种的特质，而且每一种的福都是崇高的，它是从天而来，从圣灵而来，它不是世俗的啊，它不是那些可见的物质的，它是属灵的。那么今天在讲的这一个特质是饥渴慕义，那耶稣同样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那么我们为什么会饥渴慕义？我们一定是相信是上帝的灵在我们心中动工啊！如果圣灵不在心中动工，我们对上帝是无动于衷的，我们不会对上帝的任何事情有渴慕有寻求。并且前面讲到灵里贫穷的哀痛的温柔的人，无论从知识上的认识还是从经验上的认识，我们都要明白一件事情，最终是要寻求一件事情，就是耶稣基督所宣讲的义。你也会发现前三个福的特质它是讲的比较消极，就是灵里破产为罪而极大的忧伤愁苦，在神面前顺服温柔毫无反抗。那么前三个福又产生了下一个结论，就是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而第四个福气的特质呢，它是比较积极的啊。既然我是一个灵里破产的，我是在罪里忧伤的人，那我需要让我变得更加俊美更加完全。那么第四个福气的特质就告诉我们，你应该积极的寻求那义的事情，让你穿着破烂衣服的这个形象不断的被修复，不断的被重建。所以第四个福气比前三个福气更加的积极，因为它是让我们这些堕落的罪人、败坏的罪人、灵里贫穷的罪人、为罪哀痛的罪人，可以离开罪，穿上义袍，更像上帝的儿子，更有上帝的形象，它有积极的这样的一个意义在里面。我们在第一个福气特质可以看到，我们是软弱无力的，是灵里贫穷的，我们身上没有任何的义行，对属灵的事啊，不单不能行，甚至对属灵的事是厌恶的。那么第二个福气，我们紧接着产生一种内在的变化，就是为自己的里面的罪而产生了哀痛，产生了忧伤，因为罪摧毁了神造我的完美的形象，我看到我的样子远离神，没有圣洁，没有良善，没有公义，我就无比的痛苦，无比的忧伤。那一个为罪而忧伤的人，他在上帝面前是顺服的，就是温柔的人。上帝的话临到你的时候，你一点都不反抗，上帝的话指出我们所有的罪来，我们皆都是温柔的顺服的，像被那个驯化的小马一样。那么到了第四个的时候，耶稣说你不能光承认自己满身的罪，也不能光承认自己被罪所玷污被罪所摧毁，你还要积极的去建造自己，而这个建造自己是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而这句话可以说是讲到了福音最重要的核心的经文之一。一个看见自己罪的人一定要寻求那些义的事情， 一个发现自己抵挡上帝，如今转向上帝的人，他渴慕自己更像上帝。如何更像上帝呢？不是先行什么，而是先穿上一个义袍，可以站在上帝的面前。这些经文可以说突出了耶稣基督福音的核心。这个经文也告诉我们，如果一个人想要在上帝面前站立得住，首先一定要穿上上帝给我们预备的那个礼袍，就是耶稣基督的义。而这个礼袍是上帝白白的恩典赐给我们的，是礼物。不单如此，这个经文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钟马前牧师特别指出，基督徒要测验自己，他说我想没有任何一个方法比这节经文更好了。如果你觉得这节经文能使你是最蒙福的经文之一，你便可相当确定自己是一个基督徒，否则你最好还要查验一下自己信仰的根基。他断言说，在许许多多的方法当中，没有比这节经文更直接的证明你是一个蒙福的人，证明你是一个基督徒。或许你在前面承认，神呀，我是一个罪人，我需要你的恩典，或者你也为自己的罪有忧伤有痛苦，或者你也在神面前显得很温柔，可是最后你没有对义的渴慕，没有对义的寻求，没有对上帝良善的这个向往的话，你前面的一切都是虚假的，都是不完善的。在最后一个环节当中，我们所有的虚假全都被拆毁了。我想钟广田牧师这句话的评判一点没有过分，反而正好解释这些经文对前三个特质进行了一个最完善的一个总结。如果你承认，神呀，我是个罪人，我在你面前没有良善，我为我的罪而忧伤，为我的过犯而痛苦，我在你面前愿意做一个顺服的人，可是里面对上帝的义、对上帝的话语、对上帝喜爱的事一点点心动、一点点意愿、一点点奋起都没有的话，前面的一切都是没有意义的。我们要了解饥渴慕义，先要了解这个义到底指什么。当基督讲到这个义的时候，很容易理解，它是指正确的事。耶稣说，渴慕正确之事的人有福了。渴慕正确之事人有福了。我们渴慕许多的事情，很多事情我们饥渴的不得了，我们渴望得到一些事物，得到一些满足。还有一个记载，我们不饥不渴，不冷不热，我们对事物没有兴趣。那么什么叫正确的事？既然渴慕义的事情，就有不义的事情。我们如何判断哪些事情是义的，哪些事情是不义的？圣经给了一个唯一的标准，就是上帝圣洁的律法。上帝的律法定义了上帝眼中看为正确的事。约翰一书也告诉我们说，凡违背律法的就是不义，因为神是公义圣洁的，他所赐下的律法是绝对公义圣洁的标准。我们可以回到创世纪，我们看到亚当和夏娃他们的生活和他们心中的律法是和谐一致的，他们一切都是正确的，他们和上帝的关系是完美，他们也完全渴慕顺从上帝的旨意。因为亚当和夏娃有和上帝正确的关系，他们人生的每一个思想、每一个意念、每一个行动也完全符合造物主的旨意。他们当时没有被罪污染，他们最大的愿望是渴慕公义的生活、正直的生活，令造他的主喜悦。而亚当和夏娃这种生活就表现了这个义，而这个义在创造有双重的含义，就是亚当和夏娃有正确的关系，另外他们渴慕活出造物主对他的旨意和吩咐来，这个叫义。所以义一个是指关系的正确，另一个是积极的活出上帝的旨意，不违背他的话语。在创造的初期， 亚当和夏娃他们是圣洁无罪的，他们和上帝的圣洁公义是兼容的。我想兼容并无陌生，就是你的电脑也好，你的手机也好，可以兼容非常多的这个 APP 或者软件。如果有一个软件与你的系统不兼容的话，你不能使用它，它也不能运作，你要把它删除掉，因为它不能让你的手机或者电脑被你所使用的话，这叫不兼容。当亚当和夏娃犯罪之后，亚当、夏娃和上帝就不再兼容了，因为他们是有罪的，上帝是无罪的，他们是败坏的，远离上帝的，上帝是黑恶罪的上帝，从此之后不再兼容。不单是他们，亚当、夏娃所有的后裔都从伊甸园被驱逐出去，因为圣洁公义的上帝不再容忍不义的人，兼容就成了过去式。上帝的眼中永远不再兼容堕落败坏的罪人。可是在福音的教导之下，上帝要给不义的人赐下义，因为堕落之后人失去了义，和神的关系破裂了，也不再遵行上帝的旨意，那个义成为过去式，成了不义的人。可是福音它是恩典，恩典的意义是上帝将不义的罪人把他呼喊过来，又赐他义袍重新接纳他。从我的本性而言，我们和那个法利赛人是一样的，我们沉浸在自己的自义当中，我们不知道自己在神的眼中是多么可恶，多么败坏，我们不明白唯有上帝赐给我们的义才能让上帝满意。我们像法利赛人认为，我的善行，我的行为，上帝绝对可以看重我，绝对可以接纳我。但是耶稣却告诉我们说，你们的义若不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什么意思？除非我们的义是完全的、无瑕疵的、没有任何玷污的，达到这个标准，如果达不到这个标准，神是不能够接纳我们，他也不能够饶恕我们，更不能拥抱我们，他的圣洁公义不能兼容我们这些败坏的罪人，哪怕有一点点的瑕疵，上帝都不能拥抱、接纳和饶恕我们。我们天生和法利赛人一样，夸口自己的义，夸口自己的良善，如若不是圣灵撕去我们的自义，告诉我们缺乏那无瑕疵的义的话，我们永远看不到自己的肮脏和败坏。基督在本质上是告诉我们说，一切属灵生命的开始是源于第一个福的特质，就是灵里贫穷的人有福了。我们若不从心里认识自己毫无公义，不会渴慕上帝，我们就不明白以赛亚所讲的话，我们都像不洁净的人，所有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这句话是很重的一句话，在宣告我们的义在上帝的眼中像污秽的衣服。说难听一点，就像那被污水或者被一些肮脏的物品污秽的衣服一样，我们看着自己洁白得不得了，但是上帝的圣洁的眼目查看我们的时候，我们的衣服满是污秽。与法利赛人对面的那一个税吏，他是被圣灵光照的人，他真正认识自己在上帝面前是可怜的光景，他站在那个殿的后面，连眼睛都不敢抬，只顾捶打自己的胸膛，因为他看到自己没有义，与上帝没有正确的关系，他也没有遵行上帝的旨意，这是圣灵做工的结果。圣灵若不做工，人永远不可能像税吏一样不敢看上帝，捶打自己的胸膛，在神面前哀怜。圣灵用不可抗拒的能力，让一个罪人承认他的里面毫无公义、毫无良善，那个败坏破产的光景。那我们基督徒为什么要渴慕这种义？为什么要寻求这种义？而这种义一定是源于上帝将他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当上帝的爱透过圣灵浇灌给我们的时候，我们的心里开始渴慕上帝， 开始看到自己的罪和上帝之间是隔绝的，我们心里何等的忧伤。我们渴望有一种义可以使我们与上帝和好，我们渴望他能够重建我们和上帝的关系，我们也渴望重新去遵行上帝看为正确的生活。唯有神的话语，唯有福音揭示我们的不义，也唯有他的话和福音向我们展现他独生的爱子耶稣基督正是那义的本体。必须要寻求这个义，我们才可以脱离那个不义，才可以成为那个饥渴慕义的人。耶稣如何展现他的义？耶稣在地上他无瑕疵的顺服上帝的律法，他就成就了完全的义。他的顺服全然被天父所接纳，他借着十字架的死为我们违背上帝律法的人付上全部的赎价，完全满足了上帝公义的要求，他也为我们与上帝和好铺平了道路。甚至说耶稣他不单是代替我们罪而死，是耶稣在世上也完全活出了罪人无法活出的生命，为我们承受了死亡，带来了这义的袍子。赖尔就说，基督借他的所作所为和受难拯救了我们。他的意思是说，基督借着他主动和被动的顺服，成就了父所要求的完全无瑕疵的公义。当耶稣喊的说成了的时候，就显明神也悦纳了爱子所做的功，那个殿的幔子裂开了，耶稣基督的死，耶稣基督的义，耶稣基督的担当是上帝所喜悦的。当耶稣做成这功之后，上帝要白白的无条件的将他儿子无瑕疵的义赐给我们。这个义不是我们能获得的，我们也不能获得，也不想获得，也不想靠近这个义。但是神的应许却说，信他儿子的人有永生，他要把他儿子那公义的义完全归算在我们的身上。我们是没有义的，我们那个义的账户是破产的，是负债的。上帝要把他儿子这个义算在我们的身上，使这些负债的人从此不再负债。而这个义是上帝的恩慈、上帝的恩典和上帝的怜悯。那弟兄姐妹，你是否明白你需要的正是这样的义，需要耶稣基督所带来的义？从本性而言，我们不认识自己，我们也不要基督，我们也不认为自己没有达到义的标准。可是罗马书告诉我们说，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的。大卫也说，求你不要审问仆人，因为在你面前凡活着的人没有一个是义的。若伯也说，这样在神面前的人怎能称义，妇人所生的怎能洁净，在神眼前月亮也无光亮，星宿也无清洁，何况如虫的人，如蛆的世人。人最大的难题是如何达到那个义的标准，如何成为那义的要求的人，我们达不到，我们只能在深深的绝望中盼望，可是这盼望是没有希望的。但是圣经却宣告说，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耶稣基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了。福音向来是义的人本性行事的，他先揭露我们在神面前是灵里破产的人，缺乏一切的义。福音又同时为我们提供与上帝和好所需要的完全的义。福音先拆毁我们的义，再赐给我们所需要的义。福音先把我们那些自义全部给揭露下来，又重新包裹我们的伤口。所以对一个罪人而言，耶稣基督是宝贵。我们只有真正倒空自己，认识自己的罪，认识自己的丑陋不堪，圣灵使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无法与上帝和好的时候，主耶稣基督才显得犹如宝贵。当你知道耶稣基督宝贵的时候，至尊的时候， 你才会成为耶稣所讲的饥渴慕义的人有福，是渴慕这种义。我记得有一些解经家他们把这个义解释成社会性的公义，他们说基督徒要为社会上不平的各样的事情打抱不平，要救那些在压迫当中得自由。如果只关注这一点的话，我们忘记了耶稣所讲的虚心哀痛温柔饥渴慕义是跟救恩关联性的。基督徒不是不关注不义的事情，而是首先最重要的事情是明白我们是渴慕耶稣基督的义袍，将耶稣基督视为至宝，因为唯有耶稣的义袍才能遮盖我们一切的罪和羞耻。没有任何一个没有圣灵的人会渴慕这义，但是一个有圣灵的人一定会渴慕这义，寻求这义，将这义视为自己得救的唯一的方法和保障。那耶稣前面还用了一个词叫饥渴，饥渴的人有福了，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什么叫饥渴？我们对饥渴的理解远远没有上个世纪的人更深刻啊，上个世纪总喜欢说你吃了吗啊，那句话有时代背景啊，现在还说你吃了吗啊，没有了意义。如果你们家有老人活到80到90岁的人啊，他们应该经历过那个大的饥荒，就上个世纪某某运动造成的这种的饥荒，吃树皮吃草根四处逃荒。我奶奶今年80多了，一讲到过去，已经过去了50-60年，都两眼泪汪汪的。我永远忘不了什么叫饥渴，永远忘记了什么叫饥饿。所以过新年的时候能够有一把的玉米面和菜调在一起，那就是过年了。我们无法理解饥渴的那个意义，虽然你也饥过1天2天，但是你无法体验那真正的饥渴。那么耶稣会告诉我们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一个人对基督的爱，对基督的需要，不是那种不冷不热，不是那种可有可无，而是那种一种深切的一种饥饿当中最那个可怜的最需要的状态的那种状态，去渴慕基督。诗篇里面有这样的描述，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露切慕溪水，我的心可想神，就是永生的神，我几时得朝见神呢？诗篇有3篇也写到，神啊，你是我的神，我要切切的寻求你，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我可想你，我的心切慕你。诗篇也说，我张口而气喘，而我切因我切慕你的命令，我趁夜未更换将眼睁开，我要思想你的话。诗篇还有话说，因你的典章我的心碎。这是一种渴慕的状态。今天我们有太多的渴慕，有太多的寻求，有太多的事物填充了我们，唯独对福音的渴慕是缺乏的，是稀少的，是没有的。那这种的饥渴，这种需求，首先它是被动的。堕落之后的人对神是没有渴慕的，对神只有驱逐和敌视，无论是想法还是意愿，他对神没有一点渴慕。因为罗马书说，没有一个义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都偏离正路，一从变为无有，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就堕落的罪人，他的本性与生俱来对上帝不会有主动的渴慕和寻求。你会发现耶稣讲的前4个的特质，每一个特质都要回到恩典的源头当中去。将恩典的讲解，将恩典的表现展露的淋漓尽致。我们今天在改革中教会只会引用以弗所书 第一章第四节，在创立世以前拣选了我们，你们得救本乎恩，也因着信。很重的经文，圣经许许多的经文都充分的展现了恩典。如若没有上帝的恩典，没有人渴慕神，寻求神。耶稣虽然没有引用恩典这个词，却将恩典的意义展现得淋漓尽致，极为深刻。圣经使用重生，使用新造，使用活过来，表达新的生命 出死入生，死而复活。唯有一个新生的人，唯有一个活过来的人，唯有一个新造的人，他才会从厌恶神到渴慕神，从那个不想到想，从那个不愿意到愿意。唯有神的恩典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才会成为渴慕上帝的人。这种渴慕是从被动开始的，从被动到主动，从不愿意到愿意，从不寻求到寻求，从对上帝不饥不渴到我们心里切慕他，可想他，寻求他。而且这种的饥渴是强烈的。耶稣他在希腊文动词里引用这个饥渴，而在希腊文里有两个表达意思，就深受饥饿之苦，受干渴之苦。而这两个表达是自然范围中最强烈的两种的欲望。他对耶稣基督的渴慕，对耶稣基督义的寻求，是极其有深度的，有力度的。他不是那个需要也行，不需要也可以的状态。他像那个浪子一样，没有衣服穿，没有吃的，将近赤身露体，被别人遗弃，什么都没有。他想到自己的父亲，他要回去。他不敢奢望他的父亲怜悯他，他的奢望是让我做一个故宫我都愿意。那是什么样的强烈的意愿，那是多么强烈的欲望，要回到他父的那里去。当那个税吏捶胸在上帝面前哀痛的时候，那种是强烈的。他不像法利赛人一样，主啊，我不像那个税吏，我也不偷，我也不抢，我奉献十分之一，我行公义，好良善，我也进食，自言自语。他里面没有强烈的对耶稣基督渴望的寻求，对上帝恩典的寻求是没有的。你想你在神面前祷告的时候，有口无心，像和尚念经一样，你心里没有那个内心深处的寻求，因为你没有认识自己是灵里破产的人，更没有为自己的罪而忧伤，更没有看到自己是不完全的人。这样的人很难产生对上帝强烈的那种依靠了，寻求了和切慕是没有的。第三个，这种的概念是持续性的，它不是只有一次，它是持续性的那种的饥渴。我们认为悔改只是一次就够了，其实悔改贯穿你的一生。这种的渴慕不是只有一次，你曾经渴慕过，你过去渴慕过，它是一个持续的，它是一个不断的，它是一种延伸的，它在你的今生一定是永恒性的，就必须在你的今生永不终止有这种的渴慕和寻求。保罗告诉我们说，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的追求。那么你想，你和基督的关系是不是这种饥渴慕义？你要诚实来问你自己，你认得他吗？你认识你自己吗？如果你认识你自己，你为什么不寻求他？如果你知道他宝贵，你为什么不挚爱他？他一定是持续的，他是常常出现在你生命当中，是每一天每一刻你就发出一种哀求来，我需要你，我需要你的怜悯和恩典，我需要你的话为我指明我当所行的事情。所以弟兄姐妹，你对 基督义的这种渴慕，对神话语的渴慕是伪装不出来的，这种的意愿是真实存在你生命当中的，对别人而言是一目了然，对你而言是感同身受。这种渴慕不是在你脑袋当中停留，而是深刻的体验，是一个基督徒真实的感受。诗人说，上帝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露切慕溪水。诗篇里面有真正的基督徒的情感的表达，那种情感的表达的那种书写，那种记载，那种表露，是一个基督徒真正的情感，真正的经历，深刻的体验。那么我要问的是，你有没有这种真切的感受，真正的渴慕，真正的说，上帝啊，我的心也切慕你，如露切慕溪水，我离开你像离开空气不能呼吸，像离开水一样就变得饥渴，像离开钱一样每天晚上辗转难眠。可是你没有了钱你就辗转难眠，你遇到痛苦你整夜的哀痛，但是你没有上帝你无感，你没有感谢，你是信仰当中的这种躺平主义者。这种持续性的饥渴如何能够维持呢？如何能够持续的渴求上帝？为了这一个目的，耶稣基督赐下宝惠是圣灵。圣灵首先要扯掉我们的罪，他让我们每一个人看到我们是灵里贫穷的，让我们的内心无法抗拒耶稣基督。圣灵使我们看见耶稣基督的荣美，看到他神性的荣耀，他人性的完美，看见他救赎的伟大，更看到他为罪人受死的爱的彰显，更看到耶稣基督的死挽回神公义的怒气。圣灵也不断地使耶稣对我们产生巨大的吸引力，使我们寸步不离地跟随他。他也不断地揭露我们的罪，使我们看清自己的真面目，使我们全人都在可想他和他那无瑕疵的义。圣灵也通过圣道使我们持续地认识耶稣基督，因为圣灵来的目的是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真理。若圣灵停止做工，我们便自意骄傲离弃基督。圣灵来受到荣耀基督，那么圣灵引导我们荣耀基督。我们唯有在圣灵的帮助下，在圣灵做工的经验中，才能够明白，唯有基督的死遮盖我的罪，使我与上帝和好。唯有耶稣基督的死开辟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我到神面前，神才能喜爱我。也唯有在基督里，上帝的形象才可以在我们生命当中重新被建造。也唯有在基督里，我们今生所过的每一个生活才能蒙到上帝的喜悦。若没有基督义袍的遮盖，你所有的义行上帝一眼都不想看。我们只有祈求圣灵来不断地拆毁我们的自义，扯下我们自义的面纱，让我们看见耶稣基督的美，让我们被基督的荣耀所吸引，渴慕他的义，我们追随基督。若没有圣灵，没有一个人会渴慕基督。如果你是一个极其渴慕基督义的人，我想告诉你，你不会立志的，你也不会有任何的想法，因为立志行事都是神在我们心里运行，是圣灵做工的结果。我们会渴慕基督的义和渴慕基督对我们生活的要求。另外，我们不单是渴慕与神建立正确的关系，还渴慕追求上帝喜悦的生活。因为义包括与神关系的和好，也包括过讨上帝喜悦的生活。用神学的主题来说，那是称义和成圣。称义，我们成为义人，被算为义人，可以站在上帝面前。成圣是我们脱去罪不断的 向上帝，向他的儿子。而耶稣拯救我们两个的基本的果效，可以用义这个词来表达，就是你被称义，上帝不再看我们的罪，你不断的成圣，你要脱离罪的那些袍子，脱去罪的那些污秽的样子，不断的来向基督。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他发出了灵里的这种忧伤，他内心渴慕遵行上帝的律法。保罗遵行律法不是要赚取什么好处来换得永生，因为他知道上帝爱他，上帝怜悯他，让他这样亵渎上帝、攻击教会的人重新蒙受恩典。他要表达对上帝的爱，他想遵行善的律法，渴慕善的事情。可是令保罗难过的是，他发现自己根本达不到律法的要求，他心里就哀叹，痛苦地承认自己肉体中毫无良善。他也承认内心喜悦遵行上帝所显明的旨意。一个真的基督徒，他不只停留在他与上帝和好了，他也像保罗一样心里喜悦渴慕遵行上帝显明的旨意。因为罗马书第八章告诉我们，预定要成为上帝儿子的模样，基督徒被拯救可以站在上帝面前，并没有结束。我们不是像哪一个明星，像哪一个你喜爱的人，而像他的儿子的模样，像他儿子一样遵行他的律法，像他儿子一样活出义的要求和完美来。这个叫渴慕他的义。你渴慕他的义吗？我们不能将自己与上帝的关系稳固了当成结束，你还没有结束，你还没有停止，你还要继续的去渴慕遵行他显明的旨意，愿意活出那圣洁样式的生活来。那么你如何才能知道自己是饥渴慕义的人？我们用五个方面来检验自己是否饥渴慕义。首先，你是否对自己不满意？一个对自己满意的人，他不会饥渴慕义，他不会寻求上帝话语的指引。一个饥渴慕义的人，他是一个痛苦的人。他的痛苦从何而来？从他自己不向上帝话语要求那样而来。当他看到自己无法遵行上帝的话语，活出圣洁，活出良善，活出仁爱，活出牺牲，活出殷勤的时候，他痛哭得不得了。这是饥渴慕义灵最根本的一个特质。那你对自己满意吗？你说这样还行？你一定不会渴慕那义的完美和要求。一个自义的人，他不会寻找医生。一个对自己不完全、没有任何忧伤的人，他无法激发那种对义的寻求，没有办法。一个常常夸耀自己的人，他不会饥渴慕义，夸耀自己的信心，夸耀自己的盼望。人有一个毛病啊，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啊。他不和路德比，也不和加尔文比，他和某某弟兄比，你看他，我比他强多了。啊，所以你很难饥渴慕义，你成不了伟人。啊，你读了笛考文的传记，你读了赫氏的传记，发现你连山根都没有到。如果你读完之后说还可以自己，你就彻底完了。啊，你太没希望了就。所以我们要想，一个真正饥渴慕义的人，他一定是痛苦的。当他面对自己的配偶，面对自己的妻子的时候，他没有忍耐，他心中痛苦；看到自己的孩子没有忍耐的时候，他心中痛苦；看到心中容不下别人的时候，他内心自问自己，爱在哪里，忍耐在哪里，饶恕在哪里。如果你看不见自己这个样子，你不会饥渴慕义的，不 不是我们用我们的言辞啊为自己辩护说我已经很好了，不是的。第二个方面，有外在的事物令你满意，当你得到某一个物质的时候，你就心满意足了，你对基督再也没有渴慕了，你不是个真正饥渴慕义的人。一个真正饥渴慕义的人对基督永远是寻求的，他在物质得到再丰盛再多再充分再富裕，他对基督的渴慕是永不衰减的。如果富足的生活，你的房产，你的存款让你心满意足了，那你对基督的饥渴慕义一定是一个虚假的，因为你认为物质的富裕可以让我摆脱罪对我的捆绑的话，你对救恩的认识是有极大的偏差的。哪怕你的钱财多得不得了，你的物质丰盛的不得了，你还是像以前贫穷的一样，对基督的救恩有极大的渴慕和寻求。第三，你是否对神的话语大有胃口？耶利米说，我得着你的言语就当食物吃。不单是耶利米，以西结也是，把书卷吃下去。如果你是一个饥渴慕义的人，你对上帝的话语和上帝的道是狼吞虎咽的。你不用告诉一个饥饿的人你要吃饭，因为饥饿的人他一定会找饭吃。一个真正饥渴慕义的人，他会研读圣经，研习圣经，让上帝的话语成为他的粮食。你家里可能放着非常多的圣经注解书，可是从来没有成为你的粮食。你的圣经可能用了几十年都是干净的，没有任何标注。我不是说标注是绝对的，有标注证明那个话语对你那一天那一段时间影响是巨大的。你细心研究过那个词，研究过那一段话语的意义对你有什么作用？你对什么话有没有胃口？你有没有每一天用短暂的时间坐下来去研读默想那段经文，让那段经文成为你生命的粮食，成为那一天生活的动力？如果没有，你不是一个饥渴慕义的人。阿摩斯说，人为什么饥渴？为什么寻也寻不着？有神的话他们不去寻求。第四个，上帝的事情令你感到甜蜜吗？箴言说，人饥饿了一切苦物都觉得甘甜。在这里要走一个反向的思维，当上帝把灾祸临到一个人生活中的时候，他依然感觉到甜蜜，这叫饥渴慕义的人。你说我在富足中饥渴慕义，圣经你发现很多经文告诉我们，在苦难中有喜，在苦难中满有荣光的大喜乐。托马斯沃特森他说，一个渴慕义的人不单可以吃蜜，也可以拿福音的末药充饥。对一个饥渴的灵魂，他不单在富足的时候亲近上帝，他在极大的苦难当中他也更靠近上帝，因为他知道苦难的背后上帝要炼净他的罪，让他更像他的儿子，信心更加的纯洁和完美。如果你只喜欢良善的事临到你，你感谢上帝，你感觉美好的话，这样无法检验你的信仰。极大的苦难临到你，你仍寻求上帝，你知道上帝要炼净你，你知道上帝要除去你身上各样的渣子。有时候基督徒自命清高，说上帝啊，千万不要把苦难给我，我承受不了。你太高看自己了，你要是没这个能力，上帝也不给你啊。但是我要说的是，你在极大的苦难中，你是否继续的渴求上帝？如果你认识不到上帝要炼净你的罪， 炼净你的不完全，你不会在苦难当中去渴慕上帝，紧紧的依靠他，靠他有盼望有力量胜过你今生的苦难。最后，你饥饿是无条件的吗？就是你渴求上帝是无条件的吗？在马太福音少年的关，他想得到永生，他又想拥有他的一切，还想得到永生。他没有得到宝足，因为他舍不下他自己的家产。诗篇说，我时常切慕你的典章，甚至心碎。诗人对别的无所求，他不是为了得到什么而去渴慕上帝，单单的渴慕上帝，单单渴慕上帝的荣美，渴慕他的律法，渴慕他的典章。那弟兄姐妹，你是饥渴慕义的人吗？如果你已经深切的知道你是虚心的人，你是为罪哀痛的人，你是温柔的人，那么你里面为什么没有饥渴慕义的状态？为什么没有想着常常借着基督与上帝和好？为什么没有常常渴求我要遵行上帝的旨意？耶稣也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这个饱足，它不是出于我们自己，也不是自己产生一种满足感，而是上帝的圣灵使基督徒在寻求基督和他的公义的时候才会有这种的满足。而且圣经多处经文告诉我们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息的水边。耶稣告诉撒玛利亚人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如果喝了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耶稣告诉以色列人说，我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耶稣还宣告说，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这个饱足是什么？是你在上帝的恩典中，在耶稣基督的救赎里面享受那个和平，享受那个神恩典的丰盛。这个饱足还有另一个表达，就是往一个杯子里不断的加水，直到这个水满溢出来，我们称之为福杯满溢。一个真正渴慕与上帝和好的人，渴慕上帝话语的人，上帝会让他的杯子当中的水不但满了，而且可以溢出来。但是一个从来没有真正认识救恩特性的人，他无法得偿这种宝足。当你听到或者读书读经，读到耶稣基督的救赎，读到上帝的慈爱的时候，你整个人好像被融化掉，你整个人好像被倒空了，你希望那一时刻能够停留下来。因为上帝的话温暖了我们的心，驱散了我们的冷漠无情，上帝的话把我们的完整完全给融化，那一刻就是你的饱足感，那一刻就是你的生命的丰盛。你品尝这种饱足，一个罪人他的满足就是告诉你，天父，我因你的独生爱子而喜乐，他是我的中保，他是我的救主，他是我得生命的那一个唯一的救主。那你想，上帝何等的喜悦，上帝何等的有荣耀。只有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才会在基督那里得到满足。当我们在基督之外寻求满足的时候，圣灵会制止我们。当我们在基督之外寻求满足的时候，圣灵会把那些东西给夺走，他要把我们带到基督那里，让我们在基督里可以得享那种安息。那么弟兄姐妹，你在基督里蒙受恩典，你被他所救赎，你在基督里有没有满足感？在基督里有没有喜乐？你在基督里有没有那种的安定，像婴儿躺在母亲的怀抱当中，安然的信靠他，等候他以来。 那今天我们到这里，你要想的是，如果你是一个承认灵性破产的人，你承认自己的罪摧毁了你拥有上帝的形象，如果你承认我在神的面前我是顺服的，我是温柔的，那么你有没有饥渴慕义？有没有渴慕与他的关系？有没有渴慕他的话能在你生命当中遵行出来？如果没有，那你要问，是我对救恩认识的偏差，还是有什么东西塞住了我们的心，堵住了我们对上帝意义的寻求？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到这里，我们一同起立来祷告。